我们真是何等的感谢主，他能够吸引我们与他那样的亲近，我们能够轻轻听见主的声音，我们能够见他的容面。愿召见主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真是贴近他的胸膛，明了他的心意。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要分享蒙神赐福的家。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128篇第四节和第五节。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耶和华必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这篇诗篇讲到神对于一个家的祝福，所以他其中也讲到了妻子，也讲到了儿女，讲到很多你在需要的上面神来赐福。我在1984年结婚的时候，有一位潘志荣老弟兄，他就是用诗篇128篇来证婚的。但是我们读到说耶和华必从锡安赐福给你，让我们认识到说神所要赐的福超过了很多我们所想象的。那一个属天属灵的祝福是从锡安赐下来的。他说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我们讲到家，在神的心意里面的确他要赐福每一个家，但是他也要赐福他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早前我们一起要来认识一下神所赐福的家，我们讲到几个方面，从全家蒙恩得救，这是一个何等的福分。讲到一个家愿意尊主为大，这是一个何等的福分。我们讲到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这个施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施予的施，一个是施上的施。施比受更为有福，然后我们也讲到生养属灵儿女的那个福分。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说全家蒙恩得救的这个福分。在约书亚记，约书亚曾经打发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里面去，后来这两个探子告诉妓女拉合，讲到说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就是拉合，你要把朱红献神呢系在把他们坠下去，他们要逃跑的时候坠下去的那个窗户上。然后他告诉他们说要使你的父母弟兄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里面。所以聚集在这个家里面，然后他有一个绳子，朱红献神系在那里做一个标记。那我们认识到说这个献神所代表的是讲到耶和华神的救恩，那他的父家要聚集在这里。后来我们看到约书亚曾经告诉众人，讲到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他说在耶和华面前呢都要被毁灭，但是只有妓女拉合和他家中的能够被保存下来，得以存活。全部毁灭，但是只有在妓女拉合家的，因为呢他隐藏我们所打发的使者。我们看到说在旧约里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出埃及，他们过月节，那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的上面，也是以父家为单位，他们集合在一起，然后呢蒙了拯救。今天我们也看到神的救恩其实是为着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家，这是神的心意，是我们所要认识的。我在11岁蒙恩得救，那个时候我是家里第一个，父母姐姐弟弟他们都不认识主，那我父亲其实是最反对，所以每次要去聚会我都战战兢兢的跟我父母讲说我现在要去聚会了。那我父母呢他通常反应都是非常的强烈，浪费时间，你这个迷信。 他说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你的学业哈。但是你看我那时候从11岁、12岁，也是一个青少年的时期啊，很多时候就站在他的面前听他数落哈，讲了半天，但是我一直等啊，没有回嘴哈，感谢主，一直等，等到一个时候，我父亲说滚滚滚，哇，我好开心啊，赶快跑，跑去聚会。但是我常常就为家人祷告，盼望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位主。后来慢慢的感谢主，弟弟姐姐们他们信主了，后来母亲也信主了。等到我父亲90岁的时候，所以已经过了有40年了，有一天他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等到他98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想要受洗，因为他90岁那时候虽然信主，但我们都觉得年纪太大了。他打电话给我，哇，我赶快开车去他们那个住的地方，然后为他施洗。然后那天他非常的喜乐，他还唱歌感谢主。2个礼拜以后他被主接去，他是那样的平安，那样的有把握，知道他蒙恩，他得救，他是到主那里去。我们想到说全家得救实在是神所赐的一个福分。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他遇到有一个使女是被鬼附的，那这个使女因为她被鬼附，她可以做一些事情叫她的主人能够得力。但是到一个时候，保罗他把这个鬼啊，这个巫鬼从这个使女身上赶出去了，这使女失去了这个能力，所以他的主人呢没有办法得力，就很不高兴，就告发他们。所以我们很清楚很熟悉保罗和希拉，他们被打，他们被下在内监的里面，而且他们脚上上了木狗，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他们是唱那个赞美啊，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在那样的一个情形里面竟然能够唱那样的赞美。然后地震动，监门大开，他们的锁链脱落，那个狱卒醒来，他看到他吓坏了，保罗希拉告诉他我们都在这里，狱卒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救。所以在这一节圣经好，在下面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说，哇，这是神一个太宝贵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但是这句话它原来的意思，你要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你和你的一家在同样的一个原则的里面，将会因着相信你们会得救。所以并不是说一个人得救了家人自动就得救了，所以要看到说拉合他能够拯救，蒙拯救，但是他要他的父母兄弟他的全家要聚在那一个有朱红色线的那个记号的底下，必须是整个父家是在有涂了保险在门框门楣上，在那一个家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为家人来祷告。周五的时候在有一个问答，有一个姊妹也问到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姊妹我说她已经非常好了，她长时间为着她的家人祷告，她也做见证，她也传福音，但是很多的时候神有他的时间，我们等候，我们在信心里面来等候我们的主。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信主大概有15年了，那她的先生是拜偶像的，而且呢拜得很认真，家里都有这些偶像 这个坛啊什么在家里面，姊妹信主了，清楚蒙恩得救，所以他的先生也不能反对他，拦阻他到教会。但是呢，他先生就很不乐意他带孩子到教会里面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时候还租了一个小学，在小学里面聚会的时候，那有一天呢，姊妹是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参加聚会。后来他先生跑到聚会的地方，要把这两个孩子啊强行的带到西来寺去。哇，那天那个女儿还抱着妈妈哭，但是妈妈也没办法，她只好眼睁睁的看着这两个孩子就被带走了。是这样的一个先生，经过了十多年啊，大家常常为他祷告，为他先生的得救来祷告。大概两个礼拜前，有一天我讲信息完，我们是信息完然后分组交通好，我看到他先生也来参加聚会，然后我们交通完了以后，我刚好就参加他们的那一个小组。参加完了以后，交通完了，那这位姊妹呢，她突然就说，梁弟兄，你可不可以带我先生做一个决志祷告，她说她有改变。我就问她的先生说，你愿意相信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吗？他说我愿意。哇，感谢主，你愿意跟着我一同做决志祷告吗？他也愿意。好，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当我们祷告说，心里相信神已经叫耶稣基督叫主从死里面复活了，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哇，当他跟着祷告说耶稣基督是主，大家都觉得说心里面好像被震动了，然后流下眼泪来。这一个人过去是这样的反对，但是竟然他愿意口里称耶稣基督是他的主，那这个家蒙了大的恩典和祝福。但是我们看到姊妹经过了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在主面前忍耐等候，在主面前祷告。所以一面我们认识到神的心意是一家一家的，他愿意来拯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讲到永远的生命，我们都讲到一个一个，我们怎么决志，我们得救，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但是讲到救恩，讲到得救，我们看到圣经有太多的例子，一家一家的得着了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是神非常大的祝福，全家能够蒙恩得救。所以这是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祷告的。今天如果你家人还有没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带着负担常常在主面前，我们向主来呼求来祷告，救恩要临到一个家一个家。若是我们家里面有时候你的孩子他们曾经也许也来到教会，但是如果今天迷失了，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我们需要向主来祷告，全家得救，不只是仅仅的得救，全家要被主来得着。神所要赐的那一个福，他要从西安来赐福给你，包括我们的家，包括神的家。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尊主为大之福。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46-48节，那这段圣经呢，其实我们认识到天使告诉玛利亚，你要生一个儿子，其实他是要从圣灵怀孕，他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要差遣他的儿子，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他心里面尊主为大，万代要称他有福。弟兄姐妹，今天神得着一个一个的器皿，他叫我们里面和玛利亚是相同的。玛利亚尊主为大，万代不只是因着他蒙了祝福，那这个福是要让所有神的儿女，今天他要让我们有一个尊主为大的心，从每一个个人开始，然后到每一个家庭。当我们愿意说耶稣是我们的主，我愿意尊主为大。刚刚讲到那位上两个礼拜蒙恩得救的那位我们姊妹的先生，当带他祷告的时候，那一个震动的力量从他里面发出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在罗马书让我们认识到说，十章第九节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多少时候我们一讲到得救，我们会想到说，我的罪得着了赦免，我恢复了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但是其实得救是让我们认识到说，心里相信神已经叫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你怎么知道主复活了？因为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交谈，与我们同行，生命载入他与我们同过。啊，我们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得救的时候，也许我们都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主啊，我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主啊，我心里相信你从死里复活了，主啊，我口里承认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耶稣基督是主。但是这一个今天我们要祷告，要成为我们生活里面一个属灵的实际，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主？如果他是主的话，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好多捆绑能够得着释放。当你愿意说他是我的主，而让他真正的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有一次我三姐请我去她家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来了一个她的朋友，我们在吃饭的当中稍微讲一点话聊天嘛，然后吃完饭以后也稍微跟他这位朋友谈了一下。然后那天没有谈很多，但是我总是想说要离开的时候就问他一句，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他竟然就回答说他愿意啊。有时候我想说，哎呀，我刚刚其实没有传很多福音啊，但是呢他问他的时候，结果他竟然愿意。那我就带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因为那天也比较匆忙，后来就离开了。那过了几天，我姐姐打电话给我说，她的那个朋友，你不认识他，他以前酗酒酗得非常的厉害啊，因为他曾经是包工啊，做那些这些工程的，那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大家都说他什么黑马无情剑的那种人哈。所以他酗酒，他说到一个地步醉倒在地上，后来他的太太啊都不管他了，也不会给他盖一件什么衣服哈，就不理他了。他说那天他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啊，相信主已经复活了。哎呀，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福音进到人的里面，是这位活的耶稣，他里面活起来了，他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很多时候神所能够做的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后来他说他蒙恩得救了，祷告了以后，他再回家喝酒，他跟他太太讲说，今天这个酒怎么那么难喝啊？他太太换了一个还是难喝。后来他突然明白过来，他得救了，从这个捆绑的里面得着了释放。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说， 当你愿意尊主为大，当你愿意说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的主，他负我的责任，他掌权在我的身上，主要做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就着我们每一个圣徒，我们经历他是我们的主，就着每一个家里面来讲，我们也认识如果这个家是尊主为大的，这个家是何等的蒙福。当我们愿意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家的主，这个家是何等的蒙福。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这边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今天我们从腓立比书里面看到主为我们降生，他一路的降卑，为我们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来赐给他，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承认什么？耶稣基督是主。主已经从一个最低微的地位，神把他升为至高，超过一切，所有的都要向他敬拜，唯有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下面有一个牌子，这牌子是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你家里有这个牌子的举手。哎呀，有些人还没有啊。我们通常在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想到第一个要送的就是这一个牌子。因为如果基督是我家之主，哇，这是一件太蒙福的事情。当我们愿意承认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 复活的，然后呢，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今天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家里面他能够来居首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里，夫妻两个就因为吵架找我们去，有争论摆不平，那他们吵的地方呢就在这个牌子下面，牌子上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你是主，我也是主，然后两个主呢，结果呢大家意见不同，所以两个就吵起来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到尊主为大是何等的蒙福，让主能够居首位在一个家的里面，这是神所要赐福的。有一个姊妹，她读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她很不服气，为什么丈夫就是妻子的头呢？他也没有比我属灵，他也没有比我爱主，那为什么他就是妻子的头呢？所以他的反应，他是说跟他丈夫讲说，你如果是头，我就是脖子，你要往哪转还得听我的。其实我们如果认识神的心意，其实不是说是丈夫或者是妻子，我们所祷告的是讲到说基督是不是在这个家的里面，他能够做主，他能够来掌权。弟兄，常常我们里面有一个认识，要你做头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们里面战战兢兢的，我今天说一句话，我今天做一个决定，我有没有祷告，我有没有摸着主他的心意是什么？还是你做头就是按照我的意思，我来做头，我来决定，我来指挥。今天如果要让基督在我们的家里面，他能够居首位，他是主，其实需要夫妻常常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来服服，来祷告。我结婚四十多年了，那我们是没有吵过架哈。但你说你们两个意见都会一样吗？其实我们常常意见不一样。 你说你们有很多的习惯，其实也不一样。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看法不同的时候，有一个蒙恩的点，我自己想起来，就是我们愿意让主在我们的家里面，他能够掌权。所以我有我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我姊妹有她的看法，也有她的意见。但是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交通啊，但是有时候交通来交通去，彼此表达完了之后呢，还是看法不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呀，常常一同跪在主的面前祷告。也有的时候不是立刻，有时候是过了一阵子，但是那个祷告，那个寻求，总是到有一个时候，有一个人会说，照着你的意思。我们不晓得神是怎么改变的，因为常常人里面有一个想法了以后，你有一个看法，应该怎么做，应该要怎么样，或者说你觉得说主是这样带领，可是他却觉得主是这样带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说圣灵会给两个人不同的带领吗？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啊。所以当你祷告，总要有一个人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感觉，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这个家的里面。有一次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们在服侍一个地方，其实服侍的蛮好的，但是主给我感动说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知道说神的意思是要重新再去开工，那我就跟我姊妹讲，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面建造教会啊，然后孩子们也慢慢长大了，所以也为顾虑他们的学区啊，好不容易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学区，然后把他们都安顿好了，他们也很喜欢，好像一切都很照着正常来讲相当平顺很好的时候。所以当我跟他讲说，哎，主好像感动我要搬家啊，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那我们再重新开始。就我姊妹的反应是什么？200%不可能，哇，直接的来一个回答哈，200%不可能。但是你看做弟兄的，其实如果说你要站在一个做头的地位，你姊妹怎么可以这样反对呢？弟兄丈夫是妻子的头啊，你就要顺服，就要听啊。很多时候这个是我讲不 work 哈，就是说你要强，可是呢你越强好像越没有那一个属灵的一个能力。你要姊妹能够顺服的时候，我那天跟她讲，我为你祷告，为你祷告，感谢主。后来大概经过2个礼拜，她说她每一天早上起来主都给她一首诗歌，然后她明白了这首诗歌其实意思很接近，不同的诗歌，但是呢都是让她知道说不是照着你自己所要的，要留心神的心意。所以后来他一下子明白了清楚了，他就跟我讲说好，我们搬家。那之后他比我还积极，哇，这个改变，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心，无论做什么我们是为着主的，我们的家是为着主的，让主在我们的家里面他是能够居首位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单主来祷告，你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冲突其实都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当你愿意寻求神的旨意，你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真正的顺服，你会明白神的意思。我们感谢主，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让他在我们家里面能够来居首位。然后我们下面要讲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一个施呢是施舍的施，是给予。在使徒行传第20章，是保罗他在米利都 跟以弗所的长老们，他讲了一篇的话。那最后他讲到一句很重要的哈，所以他讲话，他说：“我凡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他下面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今天我得越得的多，是神赐福给我，但是主耶稣的话说，他说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让我们摸着我们的神，他的生命，他的性情，我们的神他的生命是一个给的生命，所以父神给他独生的爱子，把他最爱的他愿意给出去，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愿意给他自己的生命，除爱以外他一切皆舍。我们的神是一位愿意给的神啊！今天他也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主的话他说不要忘记，要纪念主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看到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而且用十足的升斗，他说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主的话，他说你们要给人怎么样，就必有给你们的。但是我们常常认识到，神所给我们的远远超过外面物质的人所想要得着的。今天他说你们要给，就必有给你们的，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给是一个蒙福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婚姻的辅导，当这两位他们吵得不可开交，他们好像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啊，我们跟他们一起有交通，但是常常到最后有一个劝勉，因为你就发现说这两个人所有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彼此，也许在包括他们自己家里的一些事情。你们如果两个所有的注意力所在乎的就是在你们这一个彼此之间，还有你们这个小家的里面，很多的问题真的是难以解决。所以常常我们会跟他们怎么分享呢？你们是不是可以为别人祷告？你们是不是可以关心别的肢体的需要？慢慢你们就会经历到说，当你担别人的担子，主就担你的担子，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所以主叫我们看到说，你们要给，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你们如果是怜悯贫穷的，在箴言里面讲到说，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给一点，我们怜悯施舍帮助别人一点点，原来神是这么的在乎啊，怜悯贫穷的人的，他说是借给耶和华。哇，所有宇宙万有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今天这位拥有万有一切的，他说你怜悯贫穷的，你是借给他，他要来偿还。你想说那一个福分啊，当神要来偿还的时候，远远超过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能够摆上的一点点。很难想象今天所有你能够摆上的不过是短暂的，但是神今天要偿还的是永远的，我们所能够拿出来的也不过是必朽坏的，但是神要偿还的是那不朽坏的。这是一个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个大的福分。 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家里呢买了一个小房子，它1100尺，那在我们家开始有一个聚会，那大部分都是学生，那很快呢那个客厅其实就坐不下了，所以当时候我们就把后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车库把它改建加大一倍。那86年又刚好我们在 Cover City 啊，就是加福市，那时候正好盖会所，所以有各样不同的需要，盖会所也是有很大的需要。后来我们就觉得哇，真的是蛮有这个财务压力，那家里面又是很脏乱，因为在做一些工程，冰箱的里面哇，常常就是说并没有很多东西。然后有一天呢，教会负责的打电话给我们，他说有一个老姊妹，她被女儿赶出去，一下子没有地方住，他说可不可以住到你们家里去。那时候我们真的有两个房间，我们还没孩子，所以是有一个空房间，我们说当然可以啊。后来就把这个姊妹接到我们家里来住，但是我们总是想，哎呀，真是亏欠，家里又脏又乱的，然后呢冰箱里面好像那时候只剩下什么几个 hot dog 什么之类的，很没有什么东西啊。后来但是我想说接他来住没问题，因为我们又忙着上班，就白天接他来，后来就去上班了。就那天下班回家啊，哇，看我们家厨房啊，这个很多地方被打扫得很干净哎。然后呢这个老姊妹她还自己跑去买菜回来做饭，哇，那天在做谢饭祷告的时候，哇，我们两个人都流下眼泪啊，感谢主，好像是我们在帮他，但是呢实在是神打发了这个老姊妹来帮助我们，所以她跟我们住了几个月。哎呀，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忙着外面的事，教会要那时候正在兴建，家里后面那个工程也是一拖再拖，也是本来讲说一个月就可以好，很简单的，拖了3-4个月，遇到很多的问题。哎，后来这个老姊妹他真的是神所打发来，他来帮助我们。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时候，哎呀，竟然有好吃的，还有人帮你打扫，感谢主。后来他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经过了很多年，我们已经出去服侍啊等等的哈。那有一次遇到他，他那时候已经住在老人公寓。就他讲一句话，我们知道他的一生挺坎坷的，从年轻的时候就离婚，然后后来又被他女儿赶出去，想说遇到这些事情，但是你听到他讲说，他说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就是在我们家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几个月。就觉得我们感谢主，好像我们说愿意把家打开，因为他有一个需要，但是呢神接着他来供应，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相处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何等的美好，主与我们同在。能够施，所以主的话是讲说，要纪念主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更为有福。愿我们把自己的家是一个能够流入祝福的家，能够让四围的人他们能够有机会。你不是说 我是 到哪里去要做这些慈善的工作，但是很自然的我们的家是一个流露祝福的，是关心神的儿女的。你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神就关心你的需要，你担别人的担子，神就担你的担子，我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这个给我们刚刚讲了，远远超过神只是在物质上他要来给，他要把那永远那属天的福分要我们能够来得着。那下面另外一个讲到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施呢是施上的施，在马太福音16:24-25，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相信我们都听了很多，然后也很熟悉哈。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讲到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这跟我们常常天然人里面所想的，你要得，跟他讲到说，你要得那个生命的时候，你要先丧掉生命，你要跟从主，你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大概两个多礼拜前，我们有一次教会的这个郊游活动，一个礼拜六，有一位很多年没有见，曾经在一起追求侍奉的弟兄，后来他搬家了，所以大概有二十多年都没有看到。那天他也来参加那个活动，然后呢，我们就有一点交通。哎，感谢主，你看经过这么多年，有好多事情其实你可以来问或者说想要知道的。但是他所讲的，他说你看当年我们就讲说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啊，他说你看我经过了这么多年，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结论是太难了。他说你看我讲了这么久，我也都知道，可是今天我还是舍不下自己。他说这条路太难了啊！感谢主啊，有机会再跟弟兄再有一些的交通。那天我礼拜五的时候也稍微分享了，其实主告诉我们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我们自己来讲，要舍掉自己何等的难啊！我都不知道从哪里着力我能够舍掉自己。但是主不是把一个难担的担子来赐给我们，他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你就是要受多少的苦你才能学会舍己，不是的。常常我们一讲到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十字架好像就是很多的苦难在等着你。但是主所告诉我们的，他是说要跟从他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我们为什么能够舍己呢？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他把我们都包括了在他的里面。所以保罗宣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是一个事实，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这个事实上面来做一个拣选。这个拣选就是放下自己，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难。真的十字架的道路，主告诉我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主是那样的渴望，他把祝福倾倒下来，他叫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今天在这个祝福里面，主是不是说他量了一个我们做不到的，像那个弟兄他说他努力了二十多年，结论是什么？哇，太难了，我那个老旧的生命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我还是没有办法舍下来。我相信一面来讲，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的经历。我那个会发脾气的，我想控制他，但是到今天信主多少年了，追求多少年了，到那个关键点我还是控制不了。但是呢，主说不不不，能够舍己，今天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你就做得到的。我们要认识到他的死把我包括在里面了，他已经为我死了，他已经代替我死了，今天我在他的里面与他同死了。然后他把一个，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不是一个难担的担子赐给我们。今天你就想能够享受到舍己是一个福分，能够愿意放下自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你会经历到主他事实上他何等的乐意来赐福给我们。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巴不得我们今天有一个认识， 我想以前有一个争论啊，是知易行难呢，还是知难行易哈？那今天我们认识到说，工作已经做成了，主那边最难的他已经都完成了，他对我们的要求也不过就是放下我们的自己。但是这个是需要你在时时刻刻啊，或者在每一个机会的里面，你把握住那个机会，做一个对的拣选，拣选说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拣选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生命。有一次在一个周末，我们家接待了大概有十个年轻弟兄姐妹，那礼拜六他们住在我家，那主日早上那天我们讲好了八点半吃早饭，九点呢我们就要离开，然后到教会去，大家一起去聚会。所以那天早上我就预备早餐，我预备什么呢？我预备做葱油饼啊，还有这个煎蛋啊，还有一点什么其他的。所以你知道这个葱油饼是一个一个煎啊，都要花点时间的。所以那天那个是冬天，那天我就起来然后就做这些事情。其实我做的是蛮喜乐的，然后呢就 做好一份一份的，然后就放在桌上。那超过十份的，还有我们自己家的人嘛，哇，就放在桌上。这个时间的掌控也是要很有技巧的，我觉得我掌控的很好，大概在八点二十分，哇，所有的都 做整齐了。然后我姊妹呢，她从楼上下来，那我想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多少夸几句对不对，这是我的期待了。然后我姊妹下来了一看，她说你怎么这么早就把它放在外面，等一下都冷了。哇，她就忙着把它往那个烤箱里面放啊。哎呀，一下子我的心都凉了。你没有夸奖，你还在那里，哎呀，怎么？我在想说这很难啊，你一份一份煎出来。但是就在那一个刹那，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天然人的反应，我们有很多的话想要讲，但是就在那一刹那，感谢主，我愿意拣选放下自己。当然一面我也想说，如果今天跟他这个说几句不高兴的，他也再说几句，然后我们闹得不愉快，我们等一下怎么聚会，我还要站讲台，我说太困难了。但也不是主要是因为这个，而是说我知道有一条路其实不是那么难的，这条路就在那一刹那，当我拣选说主我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舍掉自己的时候，好像就在那一个刹那，很多事情就发生了。一下子之间，主让我看到说，哇，你的姊妹是非常宝贵的，她有一颗心是要把最好的能够呈现给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她巴不得每一个人下来的时候，哇，每一份都是刚刚烤出来，刚刚煎出来的，哇，都是那样的一种呈现啊，这是他心中所盼望的。哎呀，我里面就开始有一个感恩啊，感谢主。那我们知道，因为他的意思是这样，是这么的好。当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主带来的那一个平安，那个喜乐，带来一个从主而来的生命，这是其他都换不来的。所以为什么讲说施，这个说你愿意施上自己的生命的，施比受还要更为有福。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学问，有很多的机构啊，教你怎么样装备自己，但是属灵的道路，我们不是装备自己，让你的己好像更坚强，更有办法。属灵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唯一的道路，从十字架经过，从钉十字架的基督经过，我们愿意让我的己生命能够施上。但你就发现说，其实这个施上不难，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做一个对的拣选。你如果拣选说我 如果当天哈，我拣选说，等一下我还要讲到，我千万不能发脾气。如果我拣选是说，我那口中想要说的话，我把它忍住；我想要发的脾气，我把它忍住。弟兄姐妹，你好像你做这个拣选，你说感谢主，我得胜了，我没有说不好的话，我没有发脾气。但是如果你是做这样的一个拣选，保证你下一次那个脾气发得更大，保证你那个内伤啊，那个里面那个受伤是很严重的。今天我们要做对的拣选，不只是说做一件你觉得是对的事情，而主给我们的话是说要跟从他，要怎么样，要舍己。所以真正的那条路乃是舍己，愿意舍掉我们的自己啊，这个是得生命的路。主耶稣来，他是要赐给我们生命，而且呢，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们最后讲到生养属灵儿女之福，在以赛亚书54章，那这边一开始他其实讲到主的劳苦功效，还有属灵的生育，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边讲到说一个属灵的生产，因为你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未曾经过产难的要扬声歌唱，要欢呼啊。我们看到说在第53章，就在54章之前，他是讲到有一位受苦的仆人，有一位弥赛亚，他为我们尝尽忧患，他多受痛苦，讲到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但是呢，他讲到说他必看见后裔。到了54章，这边就是讲到主劳苦的功效，讲到属灵的生养，讲到那一个后裔。所以在53章讲到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那这所有的后裔，主受苦，他要看见后裔，他要得着许多的后裔。而今天这一个后裔是借着神的儿女，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属灵的生养，让主他的心能够心满意足，他能够看见有很多很多的后裔，是借着神的儿女，我们愿意把这样的恩典，把这样的福分能够传出去。那这是神给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个福分。以前在我们家有一位姊妹，她跟她先生两个人都在读博士，在 UCLA 读博士。那姊妹信主了，那这个姊妹呢，一被主得着，哇，主的爱充满她，她里面非常的火热。她第一个对象当然就是向她先生传福音。那她先生也是一个读书的人啊，很愿意读圣经，所以每一个礼拜五她都跟我们一起查经。可是呢，这个先生他就是不信，聚了好久啊，他先生就是不信啊。姊妹呢常常要我们为他祷告啊，为他先生祷告啊，大家也拼命的跟他传福音。但是呢，当这个姊妹到有一天他跟主抱怨，他说，主啊，你把这样的一个热火，传福音的火放在我的里面，为什么我的先生他就是不信呢？当他这样子跟主抱怨的时候，主跟他说，你去校园传福音。后来他真的就到校园去传福音，就带了很多人信主啊。那个火在他里面，哇，那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结果他的先生还是不信。就他们大概跟我们聚会3年多吧，后来他们都毕业了，到别州去了。所以你看这个先生跟我们读经啊，参加礼拜五的聚会，他都有预备，他还能够交通。哎呀，我说这个不得救也是很奇怪。后来真的没有得救，他就去做教授嘛，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后来有一次他去出差，结果在外地他胃出血，他是急诊送到医院去。啊，在医院的时候呢，有一位黑人的一个应该是老弟兄哈，年长的，反正就是做护士的。他说那个护士呢就跟他讲，他说他所讲的完全他都清楚。你看他跟我们一起读经读了好几年，但是那一天他把心打开，他接收了主。同样的话，但是呢，圣灵在他里面做工。后来他特别跑回到我们当中来受浸。感谢主，神能够做非常奇妙的工作。你觉得你这个船怎么好像此路不通一样啊？但是今天神要我们看到那不怀孕不生养的，今天其实你要得着许许多多属灵的生养，要让主劳苦的功效啊啊，今天主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因为他看见他的后裔有很多很多被主得着。我们最后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4:2-3，我们一起来读：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扩张你的帐幕，讲到教会外表见证的扩大。他讲到说要张大你的幔子，讲到教会里面生命的扩大，讲到说不要限制，用我们借着信心能够进入神他所应许的。今天看见说要放长绳子，要坚固橛子，今天神所要得着一个教会的见证。神祝福，他祝福每一个家，他祝福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从锡安要来赐福给我们，今天叫我们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这是我们的心，我们愿意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我们都来献给我们的主，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家。我们看到全家蒙恩得救，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看到尊主为大，在个人身上，在家的里面是何等的福分。不是只有一个牌子讲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而让这个实际今天在每一个家的里面，他是主，他掌权，他居首位。那叫我们看到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让我们的家是一个愿意给的家，是一个关心别人的，是愿意担别人担子的。你担别人的担子，主担你的担子，而主所要给的，他说给人的必有给你们的，他给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从短暂的，他叫我们得着永远的；从必朽坏的，他叫我们得着那不朽坏的。他讲到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二个施是愿意施上自己，你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或者讲说今天看见有一条蒙福的路，这条路是十架的道路，这不是难担的担子，主要赐给我们，不是我们走不上去的道路。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舍己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是一件不难的，是一件蒙福的，是一件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今天我们愿意做一个对的拣选，拣选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就看到神的祝福在每一个家的里面，哇，多而又多，而且叫我们经过各样大事小事，我们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你看到神的祝福不单是每一个家，而且呢，他祝福神的家，他从锡安来赐福。他今天叫我们看见神家的见证在地上要兴起来，神要得着很多很多他的后裔，这些属灵的生养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让主的心他能够得着满足。我们再来唱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我要轻轻听。大概差不多有30年前，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同工联祷会，在我们那个时候 那这些牧者们，他们礼拜一呢，通常是放假的，所以每个礼拜一，我们有一些牧者还有师母啊，就说大家一起交通祷告。而那一天很特别啊，突然间来了一个姊妹。当然我是不认识哈，可能 有哪一个牧者他们教会的或怎么样，所以他来自弹自唱，看起来或者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啊，好像我印象中呢他就是即兴的就是唱了一次哈。你看这么多年前他唱的这首歌，然后我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姊妹，也没有再听过外面有任何地方唱这首诗歌。但是呢一直放在我的里面，我要轻轻听听主你的声音，你要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最爱的是什么。非常简单的一首诗歌，但是呢常常触动我的心，我要贴近你的胸膛。哇，我们愿意摸着主他自己的心意，当我们真的遇见主的时候，下面一个祷告，主啊，为你，为我，我无所求，为你毫无保留。最近我请一个高姊妹把她谱出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要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主你的声音，你会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最爱的是什么。我要轻轻听的声音，你会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最爱的是什么。让我贴近你胸膛，能明了你的心，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让我贴近你胸膛，能明了你的心，让我为己无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
让我们贴近主的胸膛，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把我们的全心，我们的全人来归给主，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都来献给主。
我要轻轻听声音，你会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最爱的是什么。我要轻轻听主你的声音，在想什么，你最爱的是什么。让我贴近你胸膛，能明了你的心，让我为
胸膛，
让我贴近你胸膛，
把我们自己来献给主，
能明了你的心意，让我为己无无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让我贴近你胸膛，能明了你的心意，让我为己无无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
常常吸引我们来就近你，叫我们见你的容面，叫我们能够听你的慈声，叫我们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中最爱的是什么。哦，带我们亲近你，贴近你的胸膛。哦，主啊，让我们明了你的心意。我们说为你，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全人摆上，为己无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你祝福你的家，你的教会，从西安你要把祝福倾倒下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